来，我们一起低头，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之先，在我们出生之前，你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里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身边，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由来，我们生命的去向，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更是感谢你，你借着看得见的圣经，让我们认识看不见的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有很多的人为了放在我们眼前的这一本圣经，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你。我们为你主办的恩典献上感谢。我们更是求你开启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生命之道的奇妙。求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带领我们借着你的生命之道来认识生命的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你，求圣灵来大大的动工。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信息的题目是在信心上不断成长。我想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还是请弟兄姐妹我们站立，我们再把这几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小子们呀，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呀，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大家请坐。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大概分三个部分：引言、经文和应用。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或者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最重要、最核心、最基础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每天来读圣经祷告，我们每个星期来教会，我们也会受洗，但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最基本的、最根基性的东西是什么？信心。对，信心。对，或者说我们和神的关系。那神的关系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圣经里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术语或者表达来描写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从旧约看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或者神的同在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最开始是在伊甸园里面，在那个一个初始的状态里面，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完全亲密无间的和上帝在一起，但是因为他们顽固任性，我们整个的人类给他们一同离开了伊甸园，我们与神隔绝。这是第一个阶段。那在这以后的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就用了很多的方法来试图在寻求、在建立、在恢复和人的这种关系。那最开始的一个尝试呢，就是会幕，在旷野里面，在摩西的带领下，神设立了会幕，上帝就住在至圣的所在，来给祭司、来给利未人、来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来沟通。那借着以色列人，其他国家的人可以来认识上帝。那后面就有圣殿，那圣殿就比会幕更近了一步。圣殿比会幕的进一步在于，它是一个 应当是一个比较永久的一个住所。那圣经里面的圣殿有三个，第一个是所罗门的圣殿，第二个是以西结书里面的他所看到的天上的圣殿，那还有在回归之后以斯拉所建立的圣殿。但是神和人的关系并没有因着圣殿而得到完全的恢复。在新约里面，基督来到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也是一个圣殿的含义，因为他是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在基督离开我们之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灵的殿，我们基督徒的整体教会也是圣灵的殿，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那最终只有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才得到完全的恢复。启示录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上帝本身他就成了城的殿，上帝本身他就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和上帝之间再没有任何的隔阂，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看到，从伊甸园之后，神和人的关系破裂之后，那神一直在晋升我们和他的关系，这就是圣经的一个一直的主题，也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前段时间讲了哈该书，那哈该书的一个主题就是省察刚强，为神的殿来做工。那什么叫为神的殿来做工呢？或者说什么是神的殿呢？那就是基督徒个人和整体在基督里面与上帝的关系。那这种关系是以上帝的恩典为基础的，这个恩典就是基督十字架、复活和再来。那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根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舍己归向神。那这个关系的培养需要有营养，那就是读经、祷告和属灵的同伴，但是也需要运动，需要我们去操练。我们不仅仅要学道，还要行道和传道。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上帝的敬拜。那神的关系对我们这个信仰来说这么重要，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关系呢？到底我们怎么来界定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呢？我怎么知道我真的有我和上帝的这种关系呢？或者说我们更简单的讲，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我怎么知道我真的是有在基督里面和上帝的关系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我们和神的关系里面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他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就碰见一个姐妹，大概是在内蒙古。那他就问他说：“你会不会说方言？”问这位弟兄。这个弟兄说：“我会说方言。”啊，他说：“那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他碰到的这位姐妹，就是把基督徒最本质的定义为会说方言。如果你会说方言，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对自己的信心怀疑过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得救了？有没有怀疑过我以后能不能进天国？我就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里面，我的身体非常的不好，我的情绪也非常的低落，我也感到我对别人的爱心是非常的有限和冷淡，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对别人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样的来自神的爱？那正好那个时候我听了一些见证，那听到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怎么信主的。那有些人就告诉我，他在信主的时候他就有很大的感动，感动到他热泪盈眶，哭起来就不能停止，那哭差不多是一个晚上或者半个晚上，有非常强的感动。那有的人也说， 他信主的时候，他就感到那神的光就能够照进他的心里面去，他就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污秽，他就能够看到他以前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所以听了这些见证以后，我就更加的疑惑，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好像信主的时候，我没有说我感动的热泪盈眶，我也没有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哈，就像放电影一样，他能够看到他以前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所以我听了这样的见证以后，我就更加的困惑，更加的怀疑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读了约翰一书，我就感觉约翰一书恰恰的就回答了我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一书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到底你有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经历，你才知道你确实认识了上帝。因为约翰一书的写作的背景也是在当时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声称他们有特别的经历，他们有特别的感动，他们有特别的知识，他们声称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说其他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约翰一书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才写的。所以说约翰一书就是来界定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和上帝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大概的讲，约翰一书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序论，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第二部分是第二章的十二节到第五章的第二节，第三部分是结论。那序论里面他就讲了我们和神相交和神关系里面的几个不同的层面，我们和神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层面，最基础的方面是认识基督。那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了我们对基督的各种各样的认识，各种各样的经历，我们看过，我们摸过，而且传达给我们。然后他又用另外一种表达，就是与神相交，来描写，来叙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那我们在与神相交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罪，我们怎么来处理罪的问题。他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在光明里面，我们才能说我们是与神相交了，我们才能说我和神有了这样的关系，也就是我不要犯罪，我才能说我是与神相交了。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还会犯罪，如果犯了罪该怎么办呢？那他又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就是说谎了，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最终他又说到，那罪的解决的根本是在于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位中保，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努力要做的就是不要犯罪。那万一犯了罪怎么办？那第一我们要认罪，第二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当我们这么去努力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相交，我们就是和神有这种真正的关系。那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一节，那就更具体的讲到我们一个人怎么才能算是认识神的，怎么才能算是我和神有了这种关系。那这边强调我们要顺服神才是认识神的，要顺服神的诫命才是认识神的。那到底顺服神的什么诫命呢？那就是顺服神的爱的诫命。如果一个人他声称他有很多的经验，他有很多的知识，他有很多的恩赐，如果他没有爱的话，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说序论里面就讲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里面最基本的这几个方面，那他用不同的术语，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写，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要与神相交，我们要认识神，这一切的表现就是我们能够战胜罪，能够表现出对别人的爱来。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三节的经文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就开始具体的讲我们怎么才能有与神的关系。那首先讲到要爱父不爱世界啊，这个世界不是物质或者不是这个组成部分，乃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不是正确的。在第二章的十八节到第五章的第二节，他连续用了两个的循环来表达类似的内容。那第一个循环就是认知层面的，就是我对基督的认识，我有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 又是完全的神。只有他是完全的人，只有他是完全的神，他才能做我的救主。那我们的信仰也不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面，还要进入我们的生活层面，还要进入我们的行为层面。那我既然我声称我认识到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那我要表现出对上帝的爱来，对别人的爱来。所以说他用了两次的循环来描写实际上同样的内容，但是有所加深也有所侧重。但是基本上讲，第一个是认识基督，认知层面的认识基督，另外一个就是行为层面的认识基督，我们有没有爱。那相应的，当我们认识基督或者认识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战胜敌基督，战胜我们的罪。所以说到底什么是罪，当我们不去爱上帝，不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罪了。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去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犯罪了。所以说罪和爱它是对立的。那罪的本质它是不爱，不爱别人，不爱上帝，以自我为中心，那这就是犯罪。但是对世人来说，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世界的价值观。但是上帝的价值观却是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让我们爱人如己。那有这样的爱的一个基础是基于我们对基督的正确的认识，那就是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作为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为我们赎罪，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有效法的榜样，让我们可以有行为的力量。那最后结论里面又讲到，相信基督战胜世界，彼此代祷战胜罪，依靠基督战胜了恶者。所以说约翰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着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还有我们认识基督的结果来展开的。我们要认识到基督，他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谁，然后认识了这位基督之后，我们的行为该有什么表现。当我们这么去追求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战胜敌基督，自然就会战胜罪。那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他生活或者他生命的范畴。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怎么知道我以后会能够去天国？我怎么知道我有了与上帝的这种关系？那就是看我对基督的认识，看我的行为有没有从上帝来的爱。这是引言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具体的看这三节的经文，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认识基督和战胜恶者。能不能请大家再起立一下，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吧？这三节的经文也不是很长。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呀，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好，谢谢大家哈，请坐啊。这三节的经文是非常短的哈，但实际上这三节的经文是圣经里面差不多最有争议的几节经文之一，是非常难理解的一段经文。那第一个难题就是，那怎么理解小子们、父老啊和少年人，到底他们指的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约翰一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有一个重复？他讲了一遍，那为什么还要讲第二遍？是不是有点婆婆妈妈或者啰嗦？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可能不一定关心哈，也就是说前面这一部分和后面这一部分他所用的时态是不一样的。前面说我写信给你们，后面说我曾写信给你们，加了一个曾经，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时代的变化？所以这三个问题，尤其是第三个问题，困扰了很多的神学家或者解经家，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答案。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答案，尤其是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时态的转换？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哈。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这个到底小子们、父老和少年人是指的谁，或者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指年龄了？是不是比如说我很年轻，那少梅弟兄是父老，那我是小子，是不是指年龄了？ 是不是指年龄呢？我想应当不是，是不是？那是不是指我们信主的年龄了？比如有的人可能刚刚信主一年两年或者一个月两个月，有的人信主二十年了，是不是指信主的年龄了？是不是呢？我想应当也不是，对不对？因为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看到这个痕迹。所以小子们、父老和少年人，他们到底是指谁？那我们要看后面的因为。那因为这个从句就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到底谁是小子们，谁是父老，谁是少年人。他这边分了三类或者三种人哈，或者三个阶段。那小子们、父老、少年人，第二段基本上内容差不多哈，尤其是前两个小子们和父老。我们先看小子们。那小子们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罪借着主名得到了赦免。所以我相信这是指的我们信仰里面最根基性或者最起步的一个方面。我们怎么才能算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起点是什么？那起点就是我们的罪借着主名得到了赦免。这一点虽然是一个起点，但是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基督信仰和其他信仰的区别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任何的信仰都可以说与人为善，都在追求向善，都差不多。那是不是这样呢？到底区别在哪里呢？那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罪是不是借着耶稣的名得到了赦免。那具体的来讲，也就是说，那我有没有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或者说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那我的罪该怎么办？我自己能不能解决我的罪的问题？那我需不需要神的赦免？那其他的信仰和基督信仰的区别就在于，其他的信仰认为我们靠我们自己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上帝的赦免，我自己就能搞定了。这就是其他的信仰或者基督信仰里面的异端。那传统的基督信仰是说，我们人有罪，我们人也有罪，应当要遭受上帝的审判和愤怒，而且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那就像我欠了一个人很多钱一样，我本来计划我是可以还他的，但是后来我又生病了，那生了病以后呢，那经济形势又不好，我的工作又丢了，我现在吃饭都成了困难了，我就不要说还钱了，我还不上他的钱了。那我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实事求是的来到这个人的面前，把我的情况实事求是的告诉他，我就说我还不了了，你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那真的是这样了，那看他能不能原谅我。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啊。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就问你愿不愿意相信。那我后来想了一下哈，这样讲有一点点的出入，虽然讲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我感到这么讲就像我推销一个东西一样啊，这个东西是2毛钱一本卖给你，那另外这个讲义就免费给你，你愿不愿意要？他那个人看了看，哎呀，这个讲义我好像拿了也没什么用，放在我家里面还占地方，我就不要了。好，我感到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是这个样子一样，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自主的权利，我要来选择我要不要这个东西。这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层面，但是真正信心的层面是什么层面呢？是刚才我们讲的，我认识到我的罪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要遭受上帝的审判和愤怒。那我作为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东西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乃是上帝给我不给我的问题，我要求着上帝来给我。那这才是我们信主的一个心态。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说我站在岸上，上帝说你要信我，我就把你拉到天上，你要不信我就把你扔到水里去，而是说我们已经在水里面了，我们出不来了。我们不是说我愿意出来，而是说我求你带我出来，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由我来决定的，我想出来还出不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信主的一个心态，我们是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救我们出来。实际上我们的成长也是这样啊。有时候我就在想，我愿意殉道，主啊，你我愿意殉道，没有问题。那我以前想的殉道可能是我在那边洗澡的时候洗得很舒服，突然就死了，没有事，我也不用经历什么病痛，我也不用去经历化疗，是不是？我后来想了想，哪有这么好的殉道了，是不是？哪有这么舒服的殉道了？就像彼得一样，是不是？他说我愿意为你死都可以，但是三次不认主。一个晚上，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殉道的， 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成长的。当耶稣说我所受的苦你能受吗？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雅各和约翰说我们能，实际上他不能，他没有认识到自己不能，他说我能。彼得他也没有说到我他不能够为主殉道，他以为他能为主殉道，实际上他不能够为主殉道。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基督徒无论是在信主之前在信主之后，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赦免，都是这样一个求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要愿意，但是我愿意就能够做到吗？这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求。所以说虽然这句话很简单，我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实际上涉及到了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关于人的认识，我是不是一个罪人，我靠我自己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我的罪该不该遭受上帝的审判和愤怒，我能不能靠我自己解决罪的问题，那我如果我不能解决我该怎么解决，那就是靠着主名得到了赦免。那第二段讲，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借着主名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就认识了父。所以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也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为什么要靠耶稣，为什么要靠耶稣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只有在耶稣十字架的恩典里面才得到了救赎，才得到了解决。那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靠他自己行，那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那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说他的起点，他的基础是说我们的罪需要赦免，求神赦免，也因着主名得到了赦免，这是第一个方面。小子们，那什么是父老呢？父老呢，他就更强调认识或者经验。我们可能信主有长有短，但是我们可能对主的经历不一定是一样的。父老的特点在于他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这句话在第一段和第二段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都是在重复。因为这些父老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到底谁是从起初原有的呢？那起初原有的指的是谁呢？我相信是基督哈，因为约翰一书的第一节就讲到，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太初和这边的起初是同样的，所以我相信这边的从起初原有指的是基督。那我们作为父老，作为有经验的，作为信主时间长的，可能是那我们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我们有没有抓住基督，我们有没有对他一个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有对他有经历，而且让他的特点能够主导我们的一生，主导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认识到他是从起初原有的，他就是那位上帝，道就是神，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那这就是父老。那最后一个是少年人，那少年人的特点是他们比较的壮，他们有力量，他们有 energy， 所以说他们的特点就是胜了那恶者。那在第二段里面讲的是更详细的，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他们刚强的原因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得胜呢？他们战胜恶者的途径在哪里呢？就在于神的道存在他们的心里面。那什么叫神的道存在他们的心里面呢？那另外一个翻译是说神的道住在他们里面，住在他们的心里面。我相信这是指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啊，很亲密的关系。那另外一个，这是指一个长期的关系。还有一个是指神的道能够主导我们的心怀意念，就像圣经上讲的一样，那神的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有福的人他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那神的道的主体，我们也在约翰一书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这生命之道的主体本质内涵是谁呢？那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战胜了恶者。所以这个住在心里并不是仅仅口头上我宣称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仅仅说我口头上说奉耶稣的名祷告，如果我心里面没有对这个道的顺服，没有和这个道的亲密，我这样仅仅口头的宣称是没有益处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例子，那他们听说这个保罗在赶鬼，但是呢，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咒语了。他们也说我奉保罗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赶鬼。结果那个鬼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保罗我也认识，耶稣我也认识，那你是谁呀？然后就把他们给制服了，让他们没穿衣服就跑了出来。就说这个奉耶稣的名祷告，或者说我们相信耶稣，不是仅仅一个口头的宣称，而是关键里面，关键我们里面有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奉耶稣的名祷告或者信耶稣当成一个咒语，我只要说奉耶稣的名，我只要说我信耶稣就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的。关键是我们里面有没有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和耶稣的这种亲密的长期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常常的让神的道来指导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说约翰福音说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他里面的，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啊，这是小子们、父老和少年人的理解，是三种不同的属灵的特质。那为什么会有重复呢？我相信作者是在这边强调，不要小看这简单的这三节的经文，或者三个方面的经文，因为认识耶稣、战胜恶者，这是整个约翰一书的主题。那关于这个时态，有人说这个曾经实际上不是指过去，它是指一个更普通的时态。那我写信给你们呢，它叫现在时或者进行止，是一个更强调的时态。那作者在这里换时态呢，是想让读者的注意力不要放在前面，而要放在后面。那后面就是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因为你们胜了那二者。这就是目前我们能够知道的最让人信服的解释，就是作者让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后面，我们这些属灵的特质上。那我们再从整体哈看看这几节的经文，这几节的经文非常强调认识。认识，大家想过没有？到底什么是认识？那我认识不识，不识不认识我，那叫不叫认识？那圣经里面讲到认识的时候，是指一种很深的关系。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和夏娃同房，用的也是这个字，叫亚当认识夏娃，他们就生了该隐。所以说它是指一种非常深的一种关系，是指一种合一的关系，就像夫妻那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那这是认识。所以约翰一书他就在从不同的方面在讲我们怎么才叫认识了神，怎么才叫认识了父，怎么才叫认识了耶稣。说认识是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那另外一点，认识的对象是谁呢？那这边提到三个，一个是父，那另外一个是从起初原有的，那就是基督。所以这边讲的认识的对象的时候，它的焦点是交在基督那里。因为古今往来，无论是现在还是约翰一书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人声称他们信耶稣，有很多的人声称他们是基督徒，有很多的人声称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摩门教他们的英文名字是什么，英文名字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看到一个教会的英文名字，你怎么知道它是摩门教？他们叫末世真圣徒教会，有 Last Days True Saints Church， 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有很多的人宣称他们信耶稣，有很多的人宣称他们是基督徒，甚至有很多的人宣称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那到底区别在哪里？那区别就在于对耶稣的认识上。那耶稣到底是不是完全的上帝？到底是不是完全的人？我们正统的信仰 认为只有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只有耶稣是完全的人，他才能做我们完全的中保，我们人才能够完全的得救。但是其他的信仰认为耶稣不是完全的上帝，所以他也不能够完全救我们，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功德，所以我们还需要行为。所以说有的教有的宗派还需要他们的信徒出去全时间的传道两年，传他们的福音。所以说对耶稣的认识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试金石，到底耶稣是谁，我怎么来认识他，这是认识的对象。那另外一个这几节经文的重点，那就是第三个方面，关于少年人。因为我们看这个数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少年人他花的篇幅是最多的。我们要战胜恶者，我们要刚强。所以说我觉得认识基督和战胜恶者，这是这几节经文的重点，也是整个约翰一书的重点。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要认识耶稣。那认识耶稣会有什么表现，会有什么结果，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影响呢？那就是让我们能够战胜那恶者。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经常会挣扎，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软弱，我们为什么还会犯罪，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得胜，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保持和上帝的这种在基督里面的合一的永久性的关系。我记得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做过一个比喻，他说比如说这个房间我们把所有的灯都关了，我们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这个房间是非常黑暗的，那我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我怎么来驱逐这个黑暗呢？我在那边打拳，我在那边唱歌，我在那边蹦，我在那边用力，能不能把黑暗驱走呢？我无论用多么大的力气，我都没有办法驱逐这个黑暗。那驱逐这个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让光照进来，那就是让光照进来。所以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得胜呢？那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耶稣，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耶稣，那就是要光进来，让神的光进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约翰一书的重点。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敌基督，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罪，那是在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那这几节经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小子们、少年人还有父老可以指三种属灵的特质，一个是罪得赦免，一个是认识基督，一个是战胜恶者。那另外也可以指三个成长的阶段。因为我们看他这个篇幅的时候，重点是放在少年人上，而且少年人按年龄上讲应当放在老年人前面，对不对？小子们、少年人、老年人，但是他把少年人放在后面。我是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阶段的含义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罪得赦免，那另外我们要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表现和结果，或者说我们的追求就是要战胜那恶者。所以说我们的题目今天是定在信心上不断成长。所以说这几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包含了约翰一书的主要的内容。我们再一次看约翰一书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看后面的主体都是围绕着这个逻辑来展开的。我们认识基督，我们战胜恶者，我们爱父就不爱世界，我们认识基督和基督的爱就能够战胜敌基督和罪，我们相信基督就能够战胜世界，我们彼此代祷就能够战胜罪，我们倚靠基督就能够战胜恶者。那我们讲了很多约翰一书的内容或者他的神学，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要求非常的高？有没有觉得高不可及？有没有觉得给我们的生活好像是相差很远？好像我们也承认了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好像我们对神的爱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还没有表现出对别人的像约翰一书所描写的那种舍命的爱。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觉得这个标准太高？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实际上在应用上讲，我们怎么才能够进入圣经里面所应许的爱，圣经里面所要求于我们的爱？那第一个 我能想到的就是，首先我们要理解自己的不完全，理解自己的软弱，我们要认识到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圣经上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有时候不见得能够认识到。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面祷告，为一个姐妹的软弱祷告，我觉得这个姐妹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哈，为她的软弱祷告。那我就听见我这个我办公室外面我的两个孩子在哭，哭了一会儿我还能够忍受，再哭一会儿我就忍受不了了，我就一下子跳了出来，我就对少华大吼一声，我说你怎么搞的，怎么老让他哭。然后我又进去祷告，我这么一跪下来祷告，哎呀，我就觉得我就祷告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就突然觉得我和那个姐妹一样的软弱，我还在这边为别人的软弱来祷告。所以我就认识到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周围的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我们的父母是不是完全的，我们的配偶是不是完全的，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完全的，我们的同事是不是完全的，我们的朋友是不是完全的，我们的老板是不是完全的，我们的医生是不是完全的，我们的信用卡公司是不是完全的，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是不是完全的。最近有很多的地震哈。另外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完全的，我自己的情感是不是完全的，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完全的，我自己的信心是不是完全的，我自己的道德是不是完全的。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周围的人还是我周围的环境，实际上都是不完全的。人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生活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要面对，就是要处理我自己的不完全，别人的不完全，这个世界的不完全，我自己的失败，别人的失败，我自己还有这个世界的失败。所以说我们人每天我们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不完全当中。所以我们人活着第一点我们就是要理解，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要认识到这些不完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我刚刚开始服侍，我的讲道时间是非常长的，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听得很烦哈，讲到最后怎么还没讲完，老太太的裹脚啊又臭又长，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不完全的，我还需要成长。我相信以后我不会讲这么长的啊，让我讲我也讲不了这么长的。因为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牧师哈，他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好多年了，他要离开这个教会，大家都舍不得，就说你为什么要走呢？这个老牧师就说，哎呀，他说我该讲的道我都已经讲完了，我没再讲了。那另外一个姐妹就好心说，哎，他说你可以再讲一遍吗？他说我已经讲了三遍了，就不能再留下来了。所以说大家放心哈，就说以后可能我们需要缩短一下时间哈。那另外一个哈，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关于我们的不完全，我给某些弟兄姐妹讲过哈。就有一个人，他30多岁信主，那到60多岁了，已经信主30多年了，他觉得自己的信心和生命都已经比较完全了。那这一天呢，正好是他的生日。那这个这当然是一个寓言故事啊，上帝就说你有什么愿，那我都可以给你成就。那先让他的太太许，他太太平常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的忙碌哈，没有时间出去玩。他太太就说，哎，能不能让我去世界啊，其他地方去玩一玩？那结果就马上实现了，那机票了什么 hotel 了旅馆都订好了。结果就问这个弟兄哈，这个弟兄他觉得自己还是很不错的哈，他就突然就看着他这个太太哈，感叹了一句，哎，他说如果我的太太比我年轻30岁就好了。结果他刚说完自己这个祷告就实现了，他成了90岁了。他本来想他的太太30岁，他60岁，结果祷告完了，他成了60岁，他太太60岁，他成了90岁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寓言故事说明，实际上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平常可能不一定觉得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一个方面可以表现在我们的骄傲，像说讲道一样啊，别人说你讲得好啊，我就美滋滋的就讲得好。实际上我后来发现啊，人的特点就是，如果觉得你的讲道有帮助，可能会给你讲；如果觉得你的讲道很差的话，他一般不会给你讲的。所以我听的都是好的消息。像我在教会服侍一样哈，服侍完了以后，大家弟兄姐妹说，哎呀，你的服侍对我们很有帮助。实际上只是那些有帮助的人说的，那没有帮助的人他们一般不会讲的。但是人就很容易骄傲啊，就觉得哎呀我很有能力哈，我很有水平，我做的是很不错的。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骄傲。另外一点，我们很容易不blame别人，我们很容易指责别人，我们很容易抱怨，我们有时候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我记得上次赵约翰牧师来的时候，因为他有点来的稍微有点晚，我就比较着急，就借少明的手机给他打电话。打完以后呢，我就顺手就放在口袋里去了，我就把这个事忘了。结果呢，赵约翰讲的兴起的时候，我旁边突然手机响起来了，然后呢，我旁边就放了一个女士的包，我也不认识她，我就说手机，手机。他说不是我的，我说就是你的。他说不是我的，然后我一摸，哦，我想想还是少明的手机在我的口袋里面。就是我就不拿这个例子是说，我们有时候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第一的反应就是别人的问题。就像有一次我问我一个老师一个问题啊，那时候大概我们晚上上课九点半了，我说我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那个老师说我要回家看我太太去。我当时就反，你太太有这么重要吗？我当时就非常的被拒绝，就很难过。我想这个老师怎么这么不体恤我是一个国际学生，好不容易问他一个问题。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个残疾人，他的太太就属于那种，我大概讲过一次，就是说已经这样就不能动了，那现在已经在 nursing home 了，需要专人来照料了。所以他每天他要就定期的要回去要照看他的太太。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往往认识不到我自己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我现在正在操练啊，就是我和大家讲话或者我在做事情的时候，要时时刻刻的提醒我自己，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很容易骄傲，很容易犯错误。我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就是要接纳自己的不完全。那接纳的意思不是说破罐子破摔，不是说就这样了无所谓了，而是说我要承认我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要承认靠我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我的不完全，那我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才有盼望。那承认的表现也就是我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不承认的表现我就会问我自己，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我不应当是这样一个人，我不应当软弱，我不应当犯错误，我不应当失败。我们就会在这边很沮丧很挣扎，我们没有接纳我们自己。所以说圣经上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求神改变自己的不完全。圣经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我想这个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大概观察一下哈，大概包括这么几点。第一个是要求自己改变，就是我应当怎么样，我应当怎么样，我应当不发火，我应当不犯错误，我应当是一个健康的人。这是第一步，要求自己改变。那第二步就是说帮助自己改变，我会做一些实事求是的事情来帮助我自己，提醒我自己。就像花贝姐妹星期五做的见证一样，她会在这个手上带一个东西，是不是？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啊，一个蓝蓝的东西，就提醒她自己不要发火或者不要着急。这就是说我能做一些具体的 practical 实际的事情来帮助我自己来改变。那第三步，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可能都没有 work out， 最终都没有根本解决我的问题。就像那天晚上花北做见证一样，他当时就是非常的生气，因为那个小孩子的事情，他就在房间里面这个走来走去，那走来走去走了两圈，那还是把这个火发出来了，是不是？我就在想哈，那个时候如果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祷告一会儿的话，我想会不会有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和太太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也是一开始会试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办法啊，讲理啊，弄这个弄那个，最后发现都不 work 都没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祷告了。但是这个已经是吃了很多苦头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话，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就更容易解决一点。这就是我们怎么来成长，怎么来达到圣经里面那个爱的标准，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神的爱，又用神的爱去爱别人。这是对自己哈，那对别人实际上也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理解别人的不完全，我们不要忘记了，不仅仅我自己是不完全的，不仅仅我自己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别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如果这个人对我好一点的话，我要感恩，因为那是神的恩典。如果这个人对我很命或者很差的话，我要知道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也是那样，我也是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发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考虑不周到的时候。所以说我们要理解别人的不完全。 那另外就是要接纳别人的不完全，就像接纳自己一样。我们要知道我自己的成长需要时间，别人的成长也需要时间。我现在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哈，我就非常感谢他。我记得有一次晚自习的时候，我在那边看小说还是干嘛，他就说你不应当看小说，我就说我照样可以学好，我们俩就吵起来了。那吵了一会儿他说那 OK 那你看吧，他就走了。我后来想想，如果这个老师是其他老师的话，他肯定会罚站，或者说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把我训一顿了。但是这个老师我现在就很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猜测他当时就知道我是一个少年人，我是一个小子，我还没有长大，他没有必要给我一般见识。那我既然这样偏行几路就由他吧，他就走了。那我经过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很伟大的老师，因为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有这么宽广的胸怀的。所以说我们要接纳别人的不完全，那我的成长需要时间，别人的成长也需要时间。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是求神改变别人的不完全。那第一步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要求别人来改变啊，你应当这样，你应当那样，你应当爱我啊，你应当做的这个，你应当做的那个，我们有很多的要求啊，你不应当对我发火，你不应当对我着急。那第二步我们可能就会切实的帮助别人改变。那就像我的太太一样，那她我在着急或者我在低落的时候，她会看孩子看得好一点，她会做点好吃的，哎，她会对我哈笑脸相迎，那我就感觉好一点。那最后一步是什么呢？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还是要求神改变。那可能我的太太做了很多的事情，发现哎，我还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可理喻。那最后我们只好求神来改变，交托给上帝。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才能够成长，那就是要理解自己和别人的不完全，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完全，最后求神改变自己和别人的不完全。那最后的一步就是我真是苦啊，或者他真是苦啊，谁能救他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那后面一个问题我们会问，我们是不是这么祷告那我们一切的问题都能解决了呢？我们就会变得完全呢？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不是的。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在我临死的时候，在我临死之前的那一瞬间，我肯定还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甚至有很多我的不完全，我的问题，我的缺点，我的愚昧，我的狂妄，我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说我的不完全会持续我的一生。所以说当我们给自己祷告，给别人祷告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第一步，要理解自己的不完全，理解别人的不完全。虽然我们在成长，但是我们还是不完全的人。我觉得这个第一步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追求忘记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现实，也就是说无论我还是别人都是不完全的人。那我们的完全只有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那我以前听说过一个人哈，那个人他说他有几年不犯罪了，我是不相信这样的说法的。他说他有几年不犯罪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还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所现在追求的可行的目标就是我们要理解自己，接纳自己，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要互相理解，互相接纳，我们一起在基督的爱里面不断的成长。当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自己还是周围的人还是周围的环境都没有太大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忘了我们信仰最基础的方面，那也是这几节经文里面最开始所讲的，我们的罪已经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无论我们怎么成长，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得救依然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最后我举一个例子，我感到我们得救或者我们信主我们成长 就像我不会游泳一样，我掉到水里面掉得很深，那上帝他的手把我的手给拉住了，要把我拉上来。但是因为我掉得很深，上帝把我拉上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才能完全的浮出水面。到上帝的手搭上我的手的那一瞬间，我的命已经保住了，我已经得救了。但是等我从上帝拉住我的手到我完全的离开水面，还需要一段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可能会对自己失望，我可能会对上帝失望，我可能会感到黑暗，我可能会灰心，我可能会抱怨，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上帝的手抓着我的手，我一定会浮出水面的。耶稣基督一定会来接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全。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彼此理解，彼此接纳，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一起来成长。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爱是那样的大，因为你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是你的敌人，我们是你的敌人，我们已经把你给抛弃了，我们已经把你赶出了我们人生的范围。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孤苦，你知道我们的可怜，你知道我们的愚昧，你爱我们，你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当我们还是你敌人的时候，当我们对你一无所知的时候，已经替我们的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和意义，你让我们找到我们人活着最重要的价值。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愿你就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相信你，我们都彼此理解，彼此接纳，我们一起在你的爱里面共同成长。当我们理解自己的不完全，当我们理解别人的不完全，当我们接纳别人的不完全，当我们接纳自己的不完全的时候，啊，这就是爱了。我们感谢你，愿你把你的爱赐给我们，正如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无条件的爱了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无条件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